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第二部分。第二个米利巴事件，民数记第20章。流浪了40年之后，在大批出埃及的那一代人相继死去之后，新一代以色列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亲被接受没有水的试验的同一地方。他们会否记得米利巴？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会众没有水喝。第二节，在那40年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以色列的子孙有许多压力、难题和需要。在那段期间，神施行恩典，诚心供应每个犹太人在荒野的旅程每样后勤的需要。如果他们需要鞋子，当然他们有这需要，他供应他。如果他们需要水，当然他们有这需要，他供应他。如果他们需要军事上科学的知识来击败他们的敌人，他供应他。如果他们需要食物，当然他们有这需要，他供应他。他也供应必须的教义以备属灵的成长，他符合他们40年来的每个需要。在这40年里，以色列的子孙唯一看到的就是神的信实和恩典。即使这故事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发生，我想你对它有现实感。无论你现今的难题是什么，以它来代替没有水、没有什么、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快乐、没有丈夫、没有妻子，它是什么？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没有一些物件，但是它有一个目的。神有原因让我们缺乏，而且他借着那任何缺乏的东西对你说话。你会依靠我吗？我给了你一些我没有给那在旷野的世代的东西。我给了你再是超过7000个应许，都写在书上。当神说这话的时候，那就解决了现今的难题。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身为永恒的神，至尊，没有降低的神圣，全能和不变，神无能取消他的话。你有否想过这回事？他没有能力取消他的话。然而这7000个应许只能在世使用，你在永恒不会需要他们。然而很多的应许都是有关永恒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第3章第20节、21节。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第21章第4节。也有在天堂里许多住处的诺言，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而且面对面的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8节。但是我们是处理在世的没有水的难题，你现在面对的处境。我们每人都有个难题，我们每人都面对一些困难的境遇。如果你认为你没有难题，确定有把握，你迟早必会有。即使你现今是在一个繁荣的境遇，最好是注意神的警告，繁荣也有它的难题。当情况一帆风顺的时候，比起困难的境遇更难专注于主，并且我们要记着，繁荣的日子总不能持久。在你一生的某段期间，困难的境遇是确定的。然而，甚至在受苦和压力中， 也可能持有你在繁荣中相同的喜乐、安宁和幸福。无论什么的境遇，这个稳定就是由连绵不断的信心产生。信心必须借着压力接受测验，以便我们能够成熟，学习倚靠它。你和我已有记在书上要胜过试验所需的，我们只要借着信心把它提出来。在民数记第二十章，以色列的子孙在前一代失败的同一地方，有机会破裂信心的障碍，通过信心的测验。第二和三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米利巴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这是一个熟悉的控诉，我曾经听过多次，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我宁可死了，生活是太难了，主啊，让我死吧，他人都没有我这样的艰苦。我经常在想，若有些方法可以吓惊这些人，以致他们想象自己真的接近死亡，他们定会匆匆改变他们的态度。观察那些常说这话的人，像比较他们困难更多的人说这些话，实在是很是有趣的。现在听听旷野的会众，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当他们的弟兄死的时候，他们并不真的想死。为什么？他们的弟兄犯罪以至于死亡。这些信徒死亡的原因是，他们在一段长久的期间之内多次错失了主，以致神从这个世界内消除他们。就好像有名的橄榄球员跟他自己说，我希望教练从竞赛中排除我。他并非真的想从竞赛中被排除。如果他失败了，他希望继续下去改正他的错犯。只因他犯错，有谁听过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希望教练从竞赛中排除他？他想留下来，他想继续担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当信徒达到绝望的境遇时，就说，我愿我是死了。第四和五节，这些人已经堕入这个相同的榜样，因此他们说，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现在他们说，摩西强迫他们出埃及。身为一个信徒，多少时当一些经历临到你的生活时，说这是可怕的。当我还是非信徒时，我从没有遇见任何类似的事。我当基督徒之前一切顺利。这确实那些犹太人所说的。请记着，这是离开埃及第二代的人所说的。这旷野不是种子或无花果或葡萄或石榴的地方。你知道他们渴望什么？埃及。而且他们身为信徒，又已经从埃及的奴隶身份被释放，正在说，我们意向回到埃及来。他们没有想到那些锁链，他们没有想到监督的鞭子，他们只有想到愉快的事物。我听过信徒说，我那些非信徒的朋友胜于基督徒，对我更亲切。那些人总是那么有人情味，万事都似乎更好。他们只想到无花果以及葡萄和石榴。每一次你在压力之下，你会否欲望返回你以前所有的？在压力之下回顾未信时的生活，返回所谓欢乐的世界，就是他已经被释放的世界，是一个基督徒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有许多信徒并不只单单回忆，他们更乐意返回他们所欲望的，他们乐意不再与信徒视为同一，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改变他们之与基督视为同一。这个世代的人不愿信赖主，宁可堕入他们的前辈同样的模范。他们渴望返回埃及，这是个心理上的理想， 他们要以埃及来代替测验的处境，要远离不愉快的处境是通常的人性。这些以色列人现在视埃及为令人喜爱快乐的地方。哦，回返埃及！哦，在埃及我们有多么乐趣！在那里有充分的水，不是吗？有尼罗河充满了水。事实上，他们在试验中失败了，因为他们在没有水的处境中没有做到我们每人都应该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让我问你一个坦白的问题，你有没有为你在生活中没有水的烦恼感谢主？你有没有每天为这个问题感谢他？你醒来时有没有说，父啊，这是你的一日，因为你的恩典我仍在呼吸，我仍然活着，今日你有什么给我，父神，至于我生活中的灾祸，感谢你。然后你注意到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不能够成长为属灵上成熟的信徒，就是神要你做到的，而且直至你在信心上被测试之前，不能因神视为有意义。当你参观一场橄榄球赛的时候，你假定那些运动员跑在场内，是因为他们恰巧比其他人稍微大点。我说确定不是，他们的大小是无关重要的。他们要竞争，因此他们在场内，他们已经为竞争做出准备。他们花掉多个钟头俯地挺身，做出闪避蹒跚的步伐，练习跑步、停止、开始、跌倒、冲撞、冲锋和所有其他活动。这是训练和测验的时期。他们在八月的高温期间开始，以致在最初的几天他们几乎死掉。他们跛行越过边界线，作呕感到不适，但是然后他们又返回训练的场地上。他们在沉重的田料和沉重的制服重担之下跑步，这是痛苦难忍的训练。在最初几天橄榄球训练的期间，简直没有一个人不问，这是值得的吗？但是如果你能够忍耐最初的几天，你的心理态度逐渐改变，那些训练得到报偿，你也发展动作协调和肌肉的功能，叫你能在场地上以勇气、决心、抵抗力和技巧参加竞争。在秘密的训练场地中，在没有他人能看见的地方，你不断地接受测验。你活在一个不能够接受没有水的测验的世代里。因此神要除去他们一群中 98%， 这是一个虚弱的信徒的时代，因为明白教义的甚少，因此很少提出神话语上的应许。他们没有破裂信心的障碍，他们没有进入神提供他们的生命，他们花费时间欲望回返埃及，或注视在领袖批评、抱怨和责备他人之上。第六节，现在留心摩西和亚伦的态度与他们的差别。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他们到会幕门口，在会幕的院子内，在那里，在这个紧要关头中，他们寻找主，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第七和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这是与他在40年前用来击打埃及的河和岩石的杖不同，因为在这里有一个新的比喻，这实际上是亚伦已经发了芽的杖。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塞拉，这希伯来文磐石的字与出埃及记第17章第6节是一个不同的字，这个字意味一块提高的原石，它是一幅基督复活的图画。 而且你会注意到，摩西要拿着杖跟磐石说话。正如基督一度为罪被打击，现在我们跟复活的基督说话，这是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庞大的例证。如此，主说，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当然，这是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比喻。这一次，水是祝福和力量。现在请注意，跟随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失败阻止摩西领导众人横过约旦进入迦南，因此约书亚就被选择来替换摩西。第九和十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到此为止，摩西是服从的。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不是从主来的命令之一。由于神在他的恩典之下，没有认为以话来指责以色列人是适当的，而是以行动为宜。但是摩西不能抵抗诱惑，用口述来斥责他们，摩西受够了，他是丧气的。他对那不断的米利巴感到厌烦，他要发言，这是合适的。如果神有授予他这权的话，神曾几次授予摩西权力叫那些以色列人顽固的叛徒，但是这次他没有。这次神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他们有关恩典，他会对摩西宽仁。第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和神的指令相反。面对如此的违背，自然的猜测是神不会带出水来。摩西和亚伦不能从磐石取出水来，但是神是仁慈的，不管摩西的违背，水流出来，保存了恩典的例证。基督曾经为我们得救的水被打击，现在我们在祷告中跟复活的磐石请求祝福的水，并且请注意副词，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第十二节，然后主领摩西到旁边处罚他，但是他私自处罚他。你想一想，摩西是在领袖的职务中，他是对主有责任，不是对会众。因为你们不信我，虽然摩西和亚伦已得救，但是在这片刻他们无法进入信靠与安息，他们没有破裂信心的障碍。因为你们不信我，把我分别出来，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第十三节，这水名叫米利巴的水，记住米利巴，记住不信和不能征服信心的障碍的警告。新约米利巴的应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至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至十一节是引用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八节至十一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八节。发怒是跟古老的英文字争闹同样意味斥责，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二节，或是争闹，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三节，从希伯来文米利巴翻译。希伯来文照字面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米利巴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请参阅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一个连绵不断的今日，正如往日是适当的，今日也是适当的。今日他的话是什么？神的话语的应许， 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否听他的声音？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否听他的声音？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否听他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诗篇第55篇第22节。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否听他的声音？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第3章第5节第6节。当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否听他的声音？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第37篇第4节第5节。我们何时学会打破信心的障碍，进入一刻接着一刻的安息日的地带，进入信靠与安息的这个地方？第7和8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神话语的应许，就不可硬着心，借着惯常的不信和拒绝信赖。心就是你的思想、前额意志的一部分，用来练习信或不信。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米利巴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希伯来书第3章今日对我们叙述什么？过去神给他的子民一个一刻接着一刻的安息日，举例来说，并且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罗马书第4章第20节21节。神给他的子民应许，他表露他的信实，然后把他们放在接受试探的环境之内，并且说，你愿意信赖我吗？他们却没有。现在神今日对你说，你是否堕入失败的模样之内？还是你会信赖我？你曾经在大事得救上信赖我，对你生命的需要，你如今面对那没水的处境，你会否信赖我？你愿意为哪些信赖我？你会否听他的警告？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米利巴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40年来，他对他们是信实的。第10节。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陷入迷途，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请注意，不知他的作为。他们不止无法信赖他，将信心和神的应许混合，圣灵还说，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一刻接着一刻的安息日，即使他是为他们存在。这是属于他们的事，然而他们却没有使用它。身为一个信徒，这是今日属于你的事，你有没有使用它？第11节。我就在怒中，神的惩罚的表露，启示说， 庄严的神的誓言，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正如神的应许，那时代大部分的人没有进入他的安息，唯一的例外是加勒和约书亚。第十二节，弟兄们，今天的信徒，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拒绝相信神的应许是邪恶的，把永生神离弃了，实质上与永生的神距离。人可能持有永生，但在世与神距离。如果今天你面对一个没有水的处境，如果你心灵破裂，如果你心境烦乱，如果你心灵扰乱，怎么样？你正在与神隔断，他正在等候要祝福你。但是直至你打破信心的障碍，他不能祝福你。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等候意味继续信赖，一刻接着一刻的信赖。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与神的力量交换，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基督徒生命的力量是什么？是站定，是在神恩的供应下的一刻接着一刻的安息日，就是现在名为安息。安息这个字与安息日是同义字，希伯来文的字 Shabbat， 安息日意味安息。基督徒经验的每一阶段仰赖反弹，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以及了解和使用信靠与安息的技巧。第十三至十五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鼓励，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拒绝相信神的话，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与他分享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继续信赖他，如果我们将神的应许和信心混合，直至我们的烦恼或没有水的状况停止。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米利巴的日子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没有水的状况，在一个某种绝望的状况，它似乎是世界上最困难的情况。你们中间有心境沉重的，可能会如此想，我不知道我能忍受多久，我不知道我能否容忍他。然而当神把你放在熔炉的火里，苦楚的熔炉中，他只要你做一件事，信赖他，相信他的话，把神的应许与信心混在一起，迁入这个完全宁静、完全安息和完全有信心的地方。那是彼得所意味的，当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非常的危机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被火试验与没有水的处境是同义。身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现今你有最大的机会，前途越黑暗，不幸越困难，难题越大。当我们保持信赖他，并且破裂信心的障碍时，他就越得更大的荣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要记着米利巴。信靠与安息的生命 第二部分完。
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